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英元首即将会谈，可能放行乌克兰使用长程导弹。俄国军机环绕日本飞行，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曼斯透露川普终止俄乌战争计划，将占有地变非军事区。美中共同介入巴西军演，卢比奥向五个大楼提出八大质疑。国防部监察长指出，美国有对台湾运送不堪使用的军备。川普承诺当选后加班费免征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纽约时报星期四引述欧洲官员指出，只要不使用美国提供的长程导弹攻俄，拜登总统似乎愿意放行乌克兰发射西方长程导弹，深入打击俄国境内。此前美国政府内部已经为这件事争论好耐。随着英国新首相司纪贤礼拜五将首次正式访问白宫，这一问题逐渐来到紧要关头。英国此前早已暗示希望被乌克兰用英援暴风之影长程导弹，以打击离乌克兰边境好远的俄罗斯军事目标，但为实现英美法三方战略步调协同，英方希望拜登亦都能够明确表态支持。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尚未决定，将在礼拜五听取司纪贤的意见。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就表示，西方国家如果允许乌克兰以西方制造的长程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等于将是直接同俄罗斯交战，此举会改变冲突性质和范围。据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礼拜五表示，当地时间礼拜四有两架俄罗斯巡逻机环绕日本飞行，但没有入侵日本领空。日本随即出动喷射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防卫省官员礼拜五向法新社表示，上一次有俄罗斯军机环绕日本是在2019年，当时俄方轰炸机并未进入日本领空。日本防卫省发表声明说，由礼拜四上午到下午，俄罗斯 Tu-142 军机由日本和南韩之间的海域飞往南部冲绳地区，之后往北经过太平洋，并在北部北海道外海完成这一趟飞行。这名官员说，这两架飞机亦都飞越陷入日俄领土争议的区域。这个礼拜早前，中共和俄罗斯曾经在日本海展开联合演习，这波演习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之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大型海军演习的一环，引发东亚局势有所紧张。共和党副总统参选人曼斯透露，川普终止俄乌战争做法可能包括将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乌克兰南部的占领地建立成非军事区。和平方案亦都会涉及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华盛顿邮报指出，曼斯11号在博客节目肖恩莱恩苏谈及的内容，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阵营到目前所提出的最新最明确的止战计划，认同全然翻转民主党拜登政府的俄乌战争对策。拜登政府的策略是专心与欧洲及其他盟国提供军事及各方面援助，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侵略。曼斯在11号的 博客节目入边话，我觉得川普会坐落嚟话俾俄国人、乌克兰人、欧洲人知，你哋应该搞清楚和平方案会系乜嘢样。睇嚟会系将目前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嘅战线分界变成非军事区。针对中共军队及美军一同参与巴西嘅年度军演。美国参议员卢比奥礼拜四呼吁美国防长奥斯汀防止中共军方接触美军资讯，并提出共军是否会在一定距离内观察美军动向等八项提问，要求奥斯汀回复。中共军队今年首次参与巴西年度军演福尔摩沙行动，美军亦加入，但是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并不会同解放军一起训练。卢比奥连串的问题还包括，虽然美国同巴西的伙伴关系很重要，但能否解释美国是得知共军将参加军演后继续参与军演的理由，以及这项决定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怎样。他亦问国防部正在采取哪些具体预防措施，例如确保共军在演习期间不会接触到美国敏感资讯、技术或禁止双边人员互动，及国防部如何确保参与军演的人员遵守这些措施。彭博社礼拜四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发现国防部向台湾运送不堪使用而且包装不良的军备，在中共在太平洋展示实力之际，这个无疑会阻碍安全合作，并提升对美国作为盟友失去信心的风险。美国国防部监察长透过总统拨款权程序对交付台湾的国防军备进行评估，根据总统拨款权，美军可将现有库存的武器装备运送出去。国防部监察长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根据总统拨款权未实际或有效地对于交付台湾的项目实施问责制和品质监控，有340几件货物展板滞留在库维斯空军基地 Chaffetz Air Force Base 的登机处三个月，在等待运送台湾的航班时淋雨受损。报告指出，台湾当局必须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将这些潮湿发毛的装备拆装、风干和盘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四表示，如果他在11月5日大选中当选，他推出的广泛减税方案中将包括取消所有对加班费科征的税。川普当日在亚利桑那州土桑市的造势活动上说，超时工作的人是我国最勤奋的公民，太长一段时间以来华府都没有人为他们着想，我们额外减税方案将包括终结所有对加班费科征的税，你们加班将会免税。针对川普的加班费免税话，何锦丽团队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被川普当选，可能会有更多人无法领到加班费，并称川普曾经试图剥夺1000万工人的加班费。川普政府2019年发布规定，多给130万名美国劳工符合领取加班费的资格。他先前说过，他将寻求立法终止对小费科税，以协助服务业劳工。何锦丽亦都曾经开出类似支票。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制裁16名委内瑞拉官员，追究破坏民主的责任。美国再次呼吁以色列保护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场所。伊朗黑客攻击川普团队，美司法部准备起诉。众议院通过28项涉华法案，未来将锁定美中贸易问题。报告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案不作为好奇怪。莱恩大火只是18%受控，疑犯三次纵火。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 12号表示，已针对16名同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有关的个人进行制裁，并发出签证限制。这些官员同7月28号总统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有关，美国认为这个选举是非法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2号已将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全国选举委员会和军方高层官员等16人列入金融黑名单，这个将会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进行业务往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财政部的行动，国务院亦正采取措施，将对与马杜罗结盟的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布林肯承诺，美国将继续推动追究那些破坏委内瑞拉民主的人的责任。美国12号表示，将继续敦促以色列保护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场所。前一日，以色列空袭中击中了一座收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国学校大院，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沙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需要看到人道主义场所受到保护，这个是我们继续向以色列提出的事。布林肯说，这次袭击事件再次凸显达成停火协议的紧迫性，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交战方停止将学校、避难所及其周边地段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已经将近100人由加沙地带转移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呼吁建立定期持续的医疗转移系统，以帮助数千名需要护理的人员。根据最新消息，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伊朗黑客提供刑事指控，该黑客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为目标，企图影响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星期四表示，伊朗正在动员比以往更多的力量来影响今年的选举，而且随着大选的临近，他们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川普竞选团队8月10号披露他受到黑客攻击，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之后将这次黑客攻击归咎于伊朗。美国国会在6个礼拜夏季休会期之后，在9月9号复会，复会的第一个礼拜，众议院将很多抗衡中共有关的立法一起送交全体议员表决。众议院这个礼拜一共通过了28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15项法案获得了跨党派的大力支持。这个礼拜法案内容大多数聚焦美中技术领域竞争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行动，包括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限制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禁止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作等。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2号在一份书面声明赞扬了这个礼拜的立法成果。约翰逊议长称，众议院透过立法措施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保护美国人民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免受中国共产党的侵害。约翰逊表示，未来继续推动解决与中国投资有关问题的法案。两党议员亦纷纷说，这个礼拜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法案象征了一个开始，他们会持续锁定应对中国挑战展开立法工作，尤其是美国对外投资方面的议题。纽约时报等媒体今年4月报道称，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的国内比赛中被检测出禁用的心脏病处方药物曲美他津呈阳性。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认为，这些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酒店受污染的食物中摄入了这种物质，因此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 9月12日发布的独立检察官最终调查报告确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后获准参赛的案件中没有偏袒中国，但报告亦都猛烈抨击该机构在审查后对中国不遵守规则的行为仍保持沉默，对他不作为的情形很奇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特拉维斯·泰加特呼吁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扩大调查，由中立的第三方确定调查范围和调查员，并采用适当的结果管理流程来对这些阳性检测作出最终结论。加州圣贝纳迪诺县的莱恩大火5号在 Highland 开始燃烧，目前只是 18% 的火势受到控制，37207英亩的土地被烧毁，65100几栋建筑受到威胁，几千个家庭流离失所，几千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冒险奋战，3名消防人员受伤。12号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地方检察官杰森安德森办公室宣布，对34岁的贾斯丁韦恩哈尔斯滕伯格提出多项纵火指控，并表示疑犯在一个钟头内多次试图纵火，星期五在富卡蒙格牧场高级法院对他通过视讯进行传讯，要求不得保释。与此同时，当局警告不法之徒不要利用野火来抢劫住宅或商业场所。圣贝纳迪诺县警长大克斯星期三说，已经有两人因在当地居民撤离时趁火打劫而被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亲俄黑客攻击台湾机构，美司法部计划起诉伊朗黑客。中国退休年龄延迟5年，退休金多交5年。瑞典移民新政策，返回母国补助超过1万。菲律宾总统过生日，为患者埋单庆祝。10月旅游，纽西兰入境同签证加价。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正在准备对伊朗黑客提出刑事指控，该黑客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为目标，企图影响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美联社引述两名匿名人士的说话，目前还未清楚何时会宣布这些措施，也不清楚指控的具体目标是哪个，但是这些指控是联邦调查局 FBI 对一宗黑客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来自多个机构的调查人员已经将该事件和伊朗影响美国大选的企图联系在一起。美国司法部发出警告，俄罗斯和伊朗等敌对国家正在图谋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包括通过黑客攻击影响公众舆论和秘密社交媒体活动。另外，亲俄黑客 NoName059 在这个星期以台湾为目标，由10号开始就针对政府单位发动攻击，各地税务局首先遭殃，直至12号下午 NoName057 更加直接点名攻击公股银行单位，一度造成台湾证交所主计总署、兆丰金和彰化银行等网站陆续传出网页无法连接、服务中断等情况，交通和地方政府财税网站亦都受到波及。更令人担心的是，另外一个亲俄黑客集团 Ripasek 12号亦都一起加入攻打台湾行列，除了政府单位亦都攻击私人企业。13号数码部资讯安全署表示，相关单位已经在第一时间消息启动联防应变，针对国际黑客对台湾公营和私营部门网站进行分散式拒绝服务 DDoS 的侵扰，导致连线不稳定情形。资讯安全署表示，今次入侵手法是发出大量连线请求，耗用系统服务量，已经通知各机关单位密切关注和防御， 多数单位已经恢复，小部分单位连线回应较慢，或者正在处理问题。相关单位将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提升警戒层级。而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台湾总统赖清德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北京要吞并台湾，不是为领土完整。如果关心领土完整，应该寻求收回1858年大清帝国依照外徽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赖清德还说，俄罗斯正处于最弱状态，这个说法引发亲俄组织不满，黑客于是攻击台湾作为报复。就事件，行政院十三号除了表达严厉谴责之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亦都表示，已经通知了中央地方各机关注意联防，政府将会持续透过国安单位协力各国应付网络威胁，联防应变，维护整体资讯通讯安全，请国人放心。但是一位国际资讯安全大厂高级主管表示， DDoS 就是僵尸病毒，大量打你的 IP 就可以，就比较似游击部队的方式，用这种方法来扰乱，等主机无法对外正常服务，就好像是一道门被逼爆，令真正的客户入不到去，采用分流防护，等黑客走到其他的大门去堵塞，就能够防止 DDoS。 他解释说， DDoS 已经是20多年前的旧方法，一般企业都有分流的防护措施，不知道这些单位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一位银行软件服务商透露，证交所和彰化银行等机构的防火墙太旧，港岛的 DDoS 数量就不多，就好像5年前的手机和现在 iPhone 16用 A18 晶片运算一样，会有差距。就事件，民进党立委林楚欣13号在面书发文向政府呼吁，保卫资讯安全不能够只是口号。他说，不是危言耸听，我早就已经强调金融汉光演习的重要性。现代战争形式不单止是军事武器战争，而是政治、金融、科技、网络和认知战融合的混合战，而其中金融韧性更加是重要。这几日黑客组织针对台湾的交通、金融网站进行攻击，还真是被他们得逞，网站一度轻机，台湾受到网络攻击的次数是全球之冠。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无烟硝战争的重要关口，台湾不可以不防。今次发动攻击的亲俄黑客集团 NoName0576 在2023年3月成立，同月针对乌克兰各大新闻网站发动第一次大规模 DDoS 攻击，后续亦都陆续针对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捷克等国家的政府部门、媒体机构或者私人网站发动攻击。现时因为台湾总统赖清德一直说就点名并且连日攻击台湾的政府部门网站，另一个参与攻击台湾的黑客集团 Ripersec 就在2023年6月成立，总部在马来西亚，立场较为亲巴勒斯坦和穆斯林，直至近期宣布成立全球黑客联盟和包括亲俄的 StuckDuckTeam、 NoName0576 等全球14国的黑客集团结盟，才在12号加入针对台湾政府银行网站的攻击。由于目前 DDoS 攻击者正在利用各种云端服务提升它的攻击扩散能力，加上包括物联网 IoT 在内早已经被黑客植入程式所构成的僵尸网络，更扩大了相关攻击的威力，所以无论对于各国政府亦或是个人，都将会造成严重威胁。最新消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2025年元旦起，退休年龄延迟3至5年，男性至到63岁，女性至到58岁。9月13号，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中国将会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由原本的60岁延迟到63岁，将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由原本的50岁降到55岁， 分別延遲到55歲同58歲。同時決定仲批准2030年1月1日起，將員工按月領取的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個月。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大陸長者人口在2000年達到7%，進入人口老化社會同中度人口老化階段。預測2035年左右，60歲以及以上長者將會突破4億人，比重超過30%，進入重度人口老化階段。對於這個決定引發輿論的強烈反彈，隨後中共新華社、央視新聞、人民日報和人民網等各大黨媒體限制網友評論，即使有評論亦都是經過官方精選的評論。 Chan VPE 信話，不單止延遲了退休年齡，居然還增加了5年繳費，有沒有問過老百姓？小寶貝的節日說，公司不要35歲以上的，現在政策65歲之後才發退休金，35歲至到65歲找不到工作還要交社保，叫人怎麼生存？瑞典是歐盟成員國之一，一直是非法移民關注的熱點。反移民的瑞典右翼政府表示，對於選擇返回母國的移民，補助金額將會向上調整，最高可以達到34000美元。法新社報導，瑞典一直是厭戰者和受迫害者的避風港，幾十年來被視為人道主義超級大國，但是很多人很久都難以融入。9月13日，瑞典政府在記者會表示，由2026年起，自愿返回母國的移民將會有資格獲得最高35萬瑞典克朗，相當於34000美元的補助。瑞典政府提出大力整頓移民的最新行動嗰陣，移民大臣費瑟爾向記者表示，我們的移民政策正在經歷根本的改變。目前每名成人移民最多可以獲得10000瑞典克朗，大約1000美金，每個家庭上限是40000瑞典克朗。瑞典民主黨籍國會議員艾斯普林表示，這項補助金自從1984年以來一直存在，但是相對來說不為人知，金額較少，而且使用的人也相對較少，去年只是有一個人接受了這項補助。最特別的生日慶祝活動是怎樣的呢？就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令很多人難以忘記的一件事。9月13日，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慶祝67歲生日，就準備為當日所有第三級公立醫院病患的醫藥費埋單。根據菲律賓總統府通訊辦公室發表的新聞稿，小馬可斯13日在新埃爾西哈省一座小鎮出席活動的時候宣布，為當日全國第三級公立醫院住院病患門診病患的醫藥費埋單。小馬可斯說，13日不單止是他生日的日子，更加是協助所有菲律賓人展開新生活，為生活帶來真正改變的日子。菲律賓總統府通訊辦公室說，衛生部將會撥出3億2800萬披索，大約是港幣4573萬，給菲律賓22間第三級公立醫院，來兌現小馬可斯的承諾。小馬可斯還啟動了總統贈禮全民充分服務計劃，為民眾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扶貧援助，執行單位包括農業部、社會福利部、貿易與工業部、勞工部等。同時小馬可斯亦都啟動了一項農民融資計劃。而關於最重要的生日願望，他表示希望發展菲律賓農業，令每一位農民和他們的家人能夠過更好的生活。紐西蘭對外國遊客收取的入境費用提高到目前的接近3倍。中央社引述路透社報導，紐西蘭政府在聲明中說，10月1日起將國際遊客以及保護和旅遊費用由35紐元提高到100紐元，相當於62美元，確保旅客在造訪紐西蘭的時候為公共服務和高品質體驗盡一分力。紐西蘭政府表示，新的收費金額具有競爭力，亦都相信紐西蘭會繼續被視為具有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但是紐西蘭觀光旅遊產業協會認為， 业界仲努力由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严格入境管制复原。纽西兰政府最近亦都调高了签证费用，并且提出议案提高地方机场收费。纽西兰机场协会行政总裁摩尔表示，我们的产业正在努力促进纽西兰经济复苏，咁对我哋带嚟三重打击。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嘅旅游服务，精品小团唔购物、唔赶行程、唔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欧洲嘅文化令好多华人朋友都充满咗向往，而东欧就系一个会带俾你惊喜嘅地方。它不单只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团已经满额，十月的东欧之游已经开始报名。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带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同埋喺日本上枫叶。以上都系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啲嚟参加我哋嘅旅行团啦！北美热线电话系+1 855 955 5227，可以发邮件联系我哋，或者点击置顶留言嘅连结。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9月15号，美国东岸时间朝早9点，健康520将在线举行周年庆和新品发布会。今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陈董事长参加，为大家解答问题。机会难得，不要错过。报名地址请看留言区。普京说10月前赶走乌军，乌总统批评西方。德国海军穿越台湾海峡，多国挺台。李尚福再遭清洗，全国人大代表避免。澳洲总理赴美谈印太安全，四国首脑加强联盟。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今日头条，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4号，礼拜六。大家好，好多服用三高代谢保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多谢。我亦都好高兴能够将咁好的产品带给大家。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有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单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譬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告诉健康520知。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且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目前乌克兰正不断在俄国库尔斯克推进。普京近日出席东方经济论坛，要求俄军在10月前将库尔斯克境内的乌军驱除。军事博主鼎盛军事说，普京这个动作主要是对与俄国往来的盟友发布信号，希望提升盟友的信心。但目前来看，将乌军彻底赶出库尔斯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俄国不断进行核武恐吓的同时，仲同北韩发展导弹合作。13号，俄国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平壤与金正恩会面，引发国际对两国武器转让的关注。去年两个人会面的时候，金正恩带绍伊古参观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武器，这些设施可能被用在乌克兰战场上。作为汇报，俄罗斯向北韩提供了物资和技术。13号，北韩发布了第一张有浓缩设施的相，展示金正恩正在参观核武研究所和武器级核子材料生产基地，期间只是安装更多离心机，增强核武储备。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国际制裁。同一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3号英国首相施纪贤和拜登在华盛顿会面，施纪贤推动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欧洲制造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普京曾经警告说，这样的决定将令到北约和俄罗斯开战。美国两党议员要求放松限制，呼吁白宫开放权限。同日，莫斯科突然宣布驱逐六名英国外交官，说他们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据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国正在中东上空联合击落导弹和无人机，为什么还没有类似的决定在乌克兰上空联合击落伊朗萨希德无人机和俄罗斯导弹？到目前为止，只有白俄罗斯击落俄罗斯的无人机。希望盟友帮助乌克兰从源头领土上摧毁这些飞弹，这个将挽救乌克兰平民的生命。随后，加拿大和英国宣布支援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而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说，如果基辅批准使用远程武器，北约国家将同俄罗斯发动直接战争。X 平台美国军事时事评论人布罗表示，从贴出核武威胁范围图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国家使用核武器，那就会面临北约的反应，大约4500万俄罗斯人将在第一个钟头之内化为灰烬，俄罗斯人民应该停止支持普京并且缓和冲突。知名的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在几次被踩红线的情况底下，虽然普京做出核威胁，但俄国肯定是不会动用核武器。俄罗斯这种核威胁从战争一开始就有，包括当时乌克兰 F-16 战斗机，包括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就反攻进入俄罗斯领土，那这些都曾经是俄罗斯的红线，特别是当乌克兰进入俄罗斯领土的时候。现在战争中核武器危害太大，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它是一个常规的消耗战。动用核武器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的行为，特别国际上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俄罗斯是肯定不会使用核武器的，它只不过在威胁，试图阻止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另外，军事专栏作者唐伯虎发布文章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几个月前邀请普京访问土耳其，但是随着西方援助乌克兰 F-16 逐渐抵达，普京想安全搭飞机飞往土耳其的难度亦不断升高。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他的防空体系可能会将俄军战机视为敌机发动攻击。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要确保普京能够安然访问土耳其，可能就必须摧毁乌克兰所有的 F-16 战斗机。周子定就认为，西方国家是否会向乌克兰开放这个武器使用限制，依然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来讲，最大的可能是先开放英国和法国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这一款导弹虽然是英国制造，英国和欧盟国家制造，但是美国亦提供零件，所以需要美国同意，所以不可能，依然是这种挤牙膏的模式，先是暴风影，可能过一段时间试探一下俄罗斯口风，可能之后再陆续开放其他的一些武器。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这样一个过程亦是非常缓慢而且痛苦的，绝对不会一开始就开放所有的限制。甚至说允许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加一些限制，譬如说不能够打到莫斯科， 譬如话点样嘅范围之内唔能够攻击乜嘢嘢嘅设施。所以我认为呢种挤牙膏嘅模式系未来可以预见噶。13号德国海军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是20几年来的首次行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提醒台湾应该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中共的威胁，并且建议台湾提升国防预算，成为太平洋的波澜。美国和立陶宛对话，强调台海和平，批评中共对跨大西洋的威胁。当日德国海军的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通过台湾海峡。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表示，这个不是正式的军事行动，显示德国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视。明镜周刊表示，德国政府不会通知中共表明他要通过台湾海峡，因为这个是航行自由。之前五月，德国就部署了今次外国训练巡航，期间可能在印太地区与伙伴国家进行海军训练。12号，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在2024台北安全对话上边表示，台湾和中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台湾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是中国民众的希望灯塔，亦是全球华人、全世界的希望灯塔。克拉夫特提醒台湾，如果中共听日就要入侵，自己准备了什么？台湾目前要即刻进行准备，不能够再拖延。并且举例波兰面对俄乌战争，国防预算由2022年 GDP 的 2.4% 提升到2025年的 5%， 成为欧洲的国防大国。台湾应该成为太平洋的波兰，提高国防预算，加深同美国的关系，确保自己有能力捍卫岛屿，有效抵抗威胁。12号，荷兰国会众议院以147票赞成的压倒性结果通过支持台湾的动议，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决定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亦未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澳洲政府在8月已经第一个通过类似的议案，荷兰是欧洲国家的首例。时事评论人江峰表示，这个将是整个西方世界边缘化中共、拥抱台湾的开始。荷兰已经行动，并且促欧盟同行。同时，美国和立陶宛举行了第四届印太战略对话。今年的声明增加了关于台海和平等内容。美方对立陶宛决心抵抗中共的压力表示肯定，支持立陶宛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对中共威胁跨大西洋的安全表示担忧。双方会继续合作对抗中共的经济威逼，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论坛。13号，前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又被免职。中共官方正式宣布，李尚福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官方公告是在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11次会议上发布的。李尚福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2019年晋升为上将，并且去年3月正式成为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去年10月，他被免去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包括国家军委委员的职务。今年6月，李尚福和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双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军籍，取消二十大代表的资格，同时失去上将军衔。分析指出，被习近平重点信任的魏凤和本来已经退休，年近70，却和李尚福同时被处理可能牵涉同一个违纪的问题。当时的官方通报说，魏凤和忠诚失节，而李尚福是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的政治生态和行业风气。资深评论人唐正远表示，按照中共法律规定，对嫌犯进行逮捕之前必须罢免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所以现在走程序罢免李尚福的人大代表资格，意味着李尚福等人即将进入司法逮捕阶段。先前只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并且移送司法审查，都只不过是纪律处分， 而家进入逮捕阶段，才是真正走入司法诉讼程序。这个只能够说火箭军的清洗大案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但是并不代表火箭军清洗已经完成。李尚福对台海开战问题与习近平不同调，这个可能是造成他最终落马被查的导火线。事实上，对入侵台湾和美国开战有不同意见的将领非常多，习近平只不过是要杀鸡儆猴，尽量稳定军心，他的开战准备一直在这里做，从未停止过。13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前往美国参加今个月21号在特拉华州威明顿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峰会。今次峰会将会聚集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洲总理。澳洲刚刚在今年4月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未来十年军费预算会达到3300亿澳元，重点发展远程导弹、无人机和潜艇。阿尔巴尼斯在出发前表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一起行动，总是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四方包括澳洲、美国、印度和日本，四国会携手合作，共同愿景是建立一个由公认规则规范管理的区域，所有国家都能够一起合作实现繁荣。印太区域的主权应该受到尊重，竞争应该得到管理。拜登将在他的乡下特拉华州威明顿主办他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峰会体现出拜登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深厚的个人关系。今次峰会会涵盖卫生安全、自然灾害应对、海事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新兴技术、网络安全等议题。今次峰会是四方安全对话的第四次面对面会议，明年计划在印度主办。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记者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不单只是四个民主国家走到一起进行通力合作，更加重要的是要在印太地区实现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对专制政府的共同较量。譬如澳洲是东协的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而印度是金砖五国的成员，他要团结其他金砖国一起实现四国集团的目标。所以广义来讲，如果四国集团和其他盟友国共同结盟，足以应对中共被国际地缘政治方带来的冲突和风险。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场危机不一样，内幕曝光。中国男子闯台湾教福建军事情报，许家印失踪一年后传出消息，俄军南军机逼近，北约急应对。高瑜通讯被断半个月，仍无法联系。史上首次私人太空漫步成功。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一些分析认为，中国今次经济危机和之前不同。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亦传递出令人担心的消息。最近连续出现多个坏消息，譬如养老金接近枯竭，延迟退休几乎是确凿的事实。但35岁失业的问题却无法缓解，股市暴跌到5年半以来最低水平，沪深300指数从2020年至今已经腰斩。而至于亚洲金融，形容说这几年 A 股的韭菜被割到青黄不接了。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边有人发起讨论，今年失业有几咁严重，跟帖都在说教师转行去做工地女工，大学生很多找不到嘢做，出门小心撞到报复社会的人。今日路上北京地铁有人自尽，我这里这个月有人在商场跳楼。自媒体财经数据库13号转发一段郎咸平的影片，说今次中国的经济危机好得人惊， 影片解释话，大家唔好以为危机已经筑底，情况讲唔定比我哋想象嘅恶劣好多。一半左右嘅人会资不抵债，而家失业持续恶化，民众唔想消费，制造业、服务业需求下降，就再导致进一步嘅失业。失业之后，呢个人点算？卖屋咩？屋价四月跌15.4%，五月跌17.1%，六月跌12%，个个月都喺度跌。呢个就系点解会出现资不抵债，庞大嘅失业人口都还唔起债嘅话，就系下一波金融危机。另外仲有一个危机，信用卡点算？过去有工作，仲可以一边欠一边还，但而家咁多人失业。估计从年底到明年，我们即将迎接次级债危机之后的优质债危机，同时还有信用卡危机。网民亦都议论说，今次经济危机确实不一样，政府没计，国民没希望。影片所讲只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危机，其实还有深层的政治危机。今次确实是百年变局，只不过和习近平想的不一样。金融圈的巨变亦显示呢波危机的异常。 A 股从八月至今27日内有1100多名高管辞职，其中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的行长、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等。媒体都在问，为什么他们连金饭碗都不要呢？是感觉到什么危险信号吗？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11号发表文章说，专登委托圈内的老友问一下，一问吓一惊，金融圈高管目前在度集体排队辞职，普遍理由是个人原因、工作压力太大等。这些人辞职程序相当复杂，不单止要向归口国资委提辞职，还要向银监局、银监会备案审查，更加要获得组织批准。譬如中国银行这一种是要组织部批准的。所以现在辞职的非常多，获批的只是极少数。杜汶说，在中国这种权力主导的体系当中，只有极端不利的因素才会叫这些人放弃金饭碗。很可能是他们知道自己所在的机构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火山，继续留在高位没办法保证安全，还可能成为下一轮反腐牺牲品。杜汶认为，这些高管身处金融市场核心，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地感知到最深层的危机信号，他们试图在崩盘之前全身而退。大家想想，连自己友都急于脱身，这个说明内部权力斗争可能已经失控，利益链条正在崩溃，他们都在纷纷逃离，说明金融系统的彻底崩盘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因为情况越来越差，国内一位互联网科技博主9月12号发表文章说，已经接到电话，不方便再讨论民生方面的话题，否则微博账号可能被封。中国籍男子阮芳勇驾快艇偷渡去台湾之后被起诉，在9月10号在士林地方法院开庭。阮芳勇表示，去台湾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独裁政权，更加是交出一份福建沿海军事部署情报。据台视新闻报道，阮芳勇6月9号驾小艇从福建直接闯入台湾淡水码头，声称要投诚。他在9月10号在法庭上说，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带来苦难，离开中国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阮芳勇还表示，自己曾经担任过中共海军潜艇艇长，希望军事背景能够帮助台湾对抗中共的军事威胁，请法庭将他手绘的福建沿海军事部署情报转交给国安局，盼能够从轻量刑。国防院战略所长苏子云认为，初步判断这份情报图的价值有限，因为福建到浙江、广州一带的军事机构从卫星都可以看到，除非他有内部资料才会有价值。这宗案件会在9月18号宣判。 路透社9月12号引述两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目前被关在深圳一个特别看守所内，他没有被正式指控，亦不知道他会被运几耐。据报道，现年65岁的许家印去年9月被警方带走之后，最初在北京被监视居住，几个月前被移送到深圳，据说目的是方便他就近和恒大高层沟通，恒大总部在广州，资产管理部门就在深圳。中共证监会今年以恒大虚报收入和证券欺诈为名，对恒大罚款近42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罚4700万元，并被终身禁止涉足证券市场。恒大今年1月被下令清盘，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因为被清盘人追讨股息，他在英国的资产从9月起被冻结，每个月可以支取最多2万英镑的生活费。许家印被认为是江泽民、曾庆红的白手套，他的垮台和中共内斗有关。另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许家印曾经是中国商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被拉会令到很多商人，尤其是那些大商人、富商感到一种普遍的恐惧，担心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之下，当局可能会拿他们开刀祭旗。英国国防部12号在官网发消息说，今个礼拜俄罗斯四艘海军船舰出现在英国水域，还有两架俄军机11号侵扰英国飞行情报区。国防部表示，俄国这两架军机是穿越国际空域，没有侵犯英国领空。英国台风战斗机升空伴飞监视，直到俄军机离开英国飞行情报区。另外，今个礼拜四艘俄海军船舰分两批通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其中包括一艘俄国基洛级潜艇。北约盟国开展联合行动，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先后出动巡航舰接棒护航监控，直到这四艘俄军船舰彻底离开。英国国防部表示，在无害通过的前提底下，俄方军舰的行动仍然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中国独立记者高瑜12号接受自由亚洲专访的时候说，通讯已经被切断半个月，中非合作论坛已经结束一个礼拜，当局还未解除对他的限制。高瑜从8月26号起被警察突然切断手机和家里的网络以及座机，直到9月12号都未恢复。他说，现在人家打他手机听到的是手机欠费，打他的座机听到的是欠费停机，又因为实名制政策，他亦买不到移动的 WiFi。 他说这个完全是违宪的，宪法保障通讯自由。高瑜说，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法，似乎成了当局第一打击对象。今年已经被旅游三次，分别是两会、六四和三中全会。80岁的高瑜强调，他连居委会安装的老年急救电话都打不通，北京国安亦不让他弟弟和他联系，他的处境非常艰难。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9月12号缔造历史，令到非专业的太空人离开太空舱，完成太空漫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称赞这个是商业太空业界的巨大飞跃。根据太空网站 Space 的报道，今次行动叫做北极星黎明，有四人参与，由亿万富豪艾萨克曼任指挥官，队员是美国退役空军中教斯克特·波蒂特和两位太空工程师萨拉·吉利斯和安娜·梅农。他们10号一早搭成龙号太空船升空，最高轨道高度一度是达到1400公里，是国际太空站的三倍几。随后成龙号下降到700公里的高轨道，四个人先后走出太空舱。从帮船舱开始减压到完成太空漫步，总共历时大约1小时46分钟，结束时间是美东12号上午7点58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